各位同学来，请看到讲义六七八九十六七八九。好，第八章比较简单。第八章呢，就是指说有所谓的信行人跟法行人。好了，看这边，你们看那边一定也不知道我在画什么。看这边，看这边，中间一分为二。七号举手，你啊，没有就一个七而已。七号好。我问你哦，那个信行人喜欢听闻还是喜欢观法？信行人喜欢听闻，那他如果喜欢听闻当中，他以这样的因为听闻而后开了智慧，所以因为他这个智慧是因为来自于闻，所以叫做自知，是来自于闻，叫做自知。他不是开眼，他是由字而后知，它是以知为主，由听闻的闻智者之音而后知，叫自知。来，再来那个七号，我问你哦，那如果法行人呢，他是喜欢观法，那他因此而得到的，我们称之为得定。他以定而后开眼，以此眼，因此称之为眼见，眼见。眼见，所以自知眼见，一般我们就叫做知见，知见。所以知见必须要定慧双修。来这边的话呢，麻烦看上面，下面的话是为定，下面这边是为定，上面为慧。所以说知见就是定慧，来自于定慧，所以。慧而后自知，定而开眼，眼由此禅定而开眼而得眼见。好，再来一个，我要考你们的。好，你选一个号码，我不知道是谁哈，待会五号自己准备麦克风，准备好。来这一张第一张表哈，五号拿好了哈，看好，我不再讲第二次哦。这里有看到五眼吗？五号，第一张表。你在干嘛？你不是有第一张吗？你不用看我的，你也有五眼呐、啊。你为什么把全部都收起来？你要回家了。你有看到五眼？拿五眼，从低到高。
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
好，那我问你一件事情哦。我们刚才这边有讲过说禅定有分邪定、正定吗？好，那因禅而后发定。因定因禅发定嘛，然后因此禅而后开眼嘛，那这个不分邪定正定都会开眼，不分邪定正定都会开眼哦，不是只有正定会开眼，邪定也会开眼。好，那我现在问你，正定会开的眼是五眼里面哪几眼？
天眼、慧眼、法眼、佛眼。
邪定会开的眼？
天眼。
对，邪定会开，也会开天眼，所以很多人都讲说啊，开天眼好厉害哦。邪定也会开，正定也会开，天眼很容易开。天眼基本上呢，就算只修特殊的一种法门，它都有办法开天眼，它不一定要有定，都可以开天眼。那这开天眼可以看到什么？开天眼就已经了解三界的很多东西，你都可以看得到，人家看不到，你可以看得到。你也可以看透墙壁，问题是这些东西学特殊的起法或学邪定都有办法，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它是正定。所以开眼的话，正定会开而邪定不会开的有哪几眼？只有正定才可以开，而其他的方法都没办法的。
慧眼、法眼、佛眼。
慧眼、法眼、佛眼，因为慧眼它必须要得定，得到断惑才有办法开慧眼。那法眼是必须有空慧之后，对事相一切法的维系认知，称之为法眼；得见一切法之维系差异，称之为法眼。那所以法眼镜跟法眼是不一样的，懂了吗？法眼是得见一切法之维系差异，称之为法眼。那法眼镜是什么？你总算知道世间的法是如此多，这叫法眼镜。很多人不知道嘛，就觉得他 以我所见为我所知嘛，那法眼界就是开了你的眼界而已，就讲白，眼界打开了而已，差很多齁。嗯，好，再来第八页，我们算解决了齁。我下次再考的时候不要错，丢五眼给你们，正定邪定都可以断的眼跳出来，哪几眼？正定邪定都有的眼，肉眼天眼嘛。好，只有佛弟子才有的
慧眼、法眼、佛眼，
对啊，就有办法这样挑。好，然后我再问你，再下次再丢出去五眼给你，然后问你一个可以看到三禅天的，哪几眼？就是看得到三禅天人在过什么日子的人，
天眼。
哪些眼？
慧眼、天眼、慧眼，
对，上面四眼都有可能。然后再来告诉你一件事哦，我们常常说我们在修打在修在修那个四禅，在修在投身的时候啊，我们有所谓的，再考一个哈，我们的住的处所有所谓的为圣居地、为凡居地，还有凡圣共居地。好，这是居地，我们的居地有分这几类。那违凡居地它不是指，不是指我们这些人哈，违凡居地是指那一些像那个梵天啊、大梵天王他们住的地方叫违凡居地，叫违凡居地。那违圣居地就是佛弟子他们证了已经有断惑以上的人住在那里继续断惑。比方像是三果，三果叫做别称叫做不还，他不还是不来欲界嘛，不还欲界，那他住在哪里？他还没有出三界啊，他只是不还啊，不还欲界，可是他没有出三界，他住哪里？他就住在为圣居地。那为圣居地基本上都在四禅，四禅里面有个五境居天，好，然后现在又来咯，这是有断果的人才断惑才可以住在这。那现在问你一件事，请注意哦，还是你哦，因为我们第八页还没结束。今天有一个人他是修邪定，邪定开天眼，他有没有办法看得到为圣居地？修邪定开天眼，以他天眼之所见，能不能够看到为圣居地的那一些行者？
可以。
来说说啊，你为什么觉得可以？你可以讲任何最简单的，你刚才为什么会觉得可以的直觉反应啊？你说我就是直觉可以啊，这也算是一种吗？我猜的，这也是一种答案吗？
因为就是它算是欲界天天界嘛，那天眼
啊，
是不是？
它四禅绝对不会是欲界，四禅是。色界，可是他在三界啊，他不出三界嘛，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
答案就是没出三界啊，所以他看得到，
天眼都基本上都看得到，除非是你叫他看他去处是在三界外的，要不然他都看得到，懂了吗？比方你叫他看这个人，假如他往生了，他是阿罗汉的，那他绝对看不到，但只要在界内他都看得到，这是天眼的特色。所以就算他是外道人，他一样可以告诉你这个圣人在哪里。所以你不要以为他看得到圣人他就是圣人哦，他是外道邪魔，他一样可以看到圣人在哪里，他才可以去捣乱他们。所以你们不要搞错哦，这是一定要他们一样看得到哦。所以你看那佛在那里要成佛，佛明明位阶这么高，他们还是可以去捣乱他哦，就是好玩的地方。好，但是问题是他来捣乱，这些他们这些圣者根本不太可能会动摇啦，几率很低，几率非常低。我不能保证他们不退，但是他几率非常的微乎其微，尤其都已经到不还的几率实在太低了。好，这个是这是铺陈，只是为了让你知道，我跟你们说，你们这些抄这些都是死定了，以后你的找东西都不知道找哪一页，我都跟他们讲说不准抄哈，只要不是上面叫你们抄都不准抄，对不对？好，这个是出题而已， 这个东西你根本都不用知道，这个地方在止观讲记的上册就已经有了，而且还写得很清楚，在一开头就有，对不对？在止观讲记的里面就有了，而且以后一定会给你们资料，这个要维持干净才会知道在做什么。好，再来第五页讲完了，六七九，来班长选一个号码，七号不能叫了，五号，三号子，你们怎么今天都挑奇数号？今天是阳气比较重，都挑阳数。好，来，我们来看六七九，快快快，好，六七九。好，同学们来看第六页哈，第六页他介绍的就是止观，很多人都以为次第法门就是次第止观，这是错的，次第法门不是次第止观。次第法门不是次第止观，再来就是相待止观是不是次第止观？是不是？你们这来看这边，结论呢是修一法得全位哈，这是摩诃止观前面的那个五略的地方，他五略做过完之后，他有一个会议嘛，五略是第一章之后他有会议啊，然后以无法变偏圆，在这个地方开言字。看最上面这个，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观法呢，我的子有 ABC， 我的观法有甲乙丙，那这样子我如果一分出来之后，如果它彼此有次第性，我把它的观法分三类，一分为三，分为三大类，那它观法如果说我一定要修过 A 才可以修 B， 修完 B 才可以修 C， 这就代表相待，所谓的待就是我必须待 B， 必须待 A， C 必须待 B，这样理解了吗？好，所以说我的丙要修必须带谁，我要修丙必须带谁，带乙嘛，那我要修乙必须带甲，你们都变成三号哦。好，来再继续，然后那今天呢绝代跟相代的差异是，绝代就是要打破 ABC 或甲乙丙的隔阂，这样理解了吗？那他要打的方法就是先打破，先从子 ABC 是子嘛，甲乙丙是官，对不对？那我不可能先把两者打破，我先打破其中一者，所以我子跟子要先彼此的界限先划开，所以先把 ABC 给柔合成为一子，再把甲乙丙这三官打破隔阂柔合为一官。最后告诉你看这边六上的右上角，就是我子跟官就变成是只有一个了嘛，所以我子是不是只有一个，官是不是也只有一个，然后这时候我各看他们各对上什么名字，最后以后我告诉你，哎，这些名字里面子跟官居然可以有同样的内涵，只是互为影响。我这边有六个颜色的笔哈，你们再看桌上哦，不要看上面。这个是人家丢掉的，然后他们已经快要拿去垃圾桶了。我看他这样好像跟一堆垃圾叠在一起。我说那张抹布要干嘛？他说他们丢掉了，没人要，认领。我说那就给我们班上擦桌椅好了，就把它要回来了。好，红黄绿呢？这三者是。紫、蓝、黑、橘这三个是官，这样有没有问题？没有哈。那我红、黄、绿这三个是紫，然后蓝、黑、紫、蓝、黑、橘这三个是官。那现在如果我说我他们是相待的话，我越靠我这边是越高的观法的话，就变成是我要修绿的必须我要先修过黄的嘛，现在修，然后之前要修红的，所以红的跟绿才蓝的就变成是紫的跟观的最基础观法。那绝代紫观呢跟他们的不同是，我今天我把他们这一组的名称，这一组的内涵，这一组的内涵，这一组的内涵，我都各去找出它其他的翻译的名称，然后还有其他的他们的定义内涵。那我把这边的官的绿的，这边蓝的黑的橘的，我都去找出他们的内涵。那我找出他们内涵跟他们官法之后，我们会发现他们有没有他们的目标，就会各找出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比方说我这一支红色的目标是这张白纸，我这一个呢 黑色的目标是这一只手表，我这个橘色的目标是这一只筷子，那我这一个呢，绿色的目标是这一个打火机，那我其他因为要手上东西道具不够啦，假设他六个都找出来他们的目标，那目标找出来后，把这六个目标仔细一看他们的内涵，发现这不过就是同一个内涵，我的目标是一样的，我的目标是一个的，都是一件事，我的目标都是这个茶杯，这样理解了吗？最后我虽然称你为白子，事实上你骨子一个是茶杯，我说你打火机你骨子也是茶杯，我说你是筷子你骨子也是茶杯，我说你是手表你骨子也是茶杯，最后你们都是茶杯嘛，你们目标都是打茶杯嘛，那既然你们都有本分是打茶杯，那你们还有相待可言吗？你们都有办法达到这个来说，而且你们最高顶都达到它，那我为什么我绿色要等你们，那为什么我黄色修一半要跳到绿色的，是不是就不必要了？听懂了吗？就没必要了嘛齁。那没有必要之后呢，他们就变成事实上是一件事，他们都可以起修，他们的目标都一样，所以他们事实上是一件事。好，那这样子我的这个地方这六个就变成一个，这就叫做绝代子观。怎么这么沉默这么安静？所以他所做的方式就是他前面讲了，说我先把那个蓝黑橘各会一名嘛，我的红黄绿也各会一名嘛，会一名的方式就是我扩展我对他的认知，就是一门深入一样，就是我扩展我对他的认知，扩展认知，但是我并不是要把他跟别人的界限模糊掉，是我要对他深入的了解，我不是只透过你现在讲他怎么样修，他以什么为源，比方说他应该叫细原子，好像就是你定心在肚脐，定心在鼻心，就是五个地方给你定嘛，好像就是这样子而已啊，那真的只有这样吗？那他定在这个地方是只有事吗？你就会发现说，哎，原来他这个定在这五个点以后，他里面在定在眉经，定在法纪是什么因素才可以定法纪？一般人不能定在法纪，有人定法纪修，小人就说他是容易专心，因为他放在法纪，他注意力会集中，头比较用力嘛，哈，他会集中。我想到时候很多人修，眼睛就掉不下来，就变成掉眼。你们不要，这不是讲假的，真的哦。很多人都老师教人家方法都不讲后遗症，那。这也没有多久，这圣严法师还在带禅师，带大专禅期的例子，师父不在了，他们绝对不会把这写在他们那上面嘛，因为这是不好的事迹嘛。但是你要去现场，你看就知道，他带哦大专期，他自己亲自，但那时候还很年轻，法鼓山还没有法鼓山，还在龙禅寺的时候，他就教人家说可以观法髻，可以观眉心、鼻、肚脐、足下。都可以关，就有一个就关法髻，因为他觉得说你关下面会睡着，关鼻息越关越喘，他关眉心他觉得感觉不出来眉心在哪里，那法髻他就画一画，嗯，好，知道法髻在哪里，他就往上关，好像这地方就是法髻嘛，他就觉得他好像这样子比较可以专注，会有那种蒙蒙的亮亮的感觉，好像跟周围的界限会打破，人的界限会打破，那叫做脑充血，就是界限打破，然后就是他就觉得可以接近打破，他就一直这样修，然后就后来呢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第六天的时候他就被自己吓到了，因为他的眼睛，他睡觉跟人家讲话他的眼睛都上不了，眼睛都上吊的，就是下不来，眼睛的黑眼球就下不来，然后下不来怎么办？怎么办啊？第七天要回家啦，第六天发现下不来啦，师父啊怎么办呢、啊、那个人现在还在，现在已经在创业四十几岁了，你看他多少年前的事情了，哦，应该现在四五十有，对啊，那就这样子就关不对啊，所以说既然你就说你这个是叫你关细原子，那细原子后面他有很多注意事项，那他很多修法，那他修，比方说你观法髻，什么因缘观法髻，然后你看那个观法髻，还有什么东西也是观法髻，大不净也是观法髻，观法髻，然后以法髻为观法，然后观此一列里面列出一个白点，白点以后像那个鹰爪裂开，然后白骨显露朗朗蓝，然后向下列至眉心鼻尖，整个面颊向后由这边脱落，白骨裂出来。 这个可以达到阿罗汉、欸、这样的观法。所以你说一个细原子，很多细原子都也可以啊。好，这样理解了吗？所以就发现，因为细原子它并不是只有停在这里就算了，你仔细探究，原来细原子还有后面整套跑法，那有很多的整个日子操作下去，那你就发现所谓的随原子，然后还有方便，那你就一个一个的看看看看看，看完以后你就发现，哦，原来他们都可以达到这一个杯子为终点。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他们原来说相待，事实上我也可以不用它相待。第三件事情是，我原来说它是指它是观，事实上只是同一个方法的互为影响，是以它为引，还是以它为显，还是以它为引，以它为显，这样理解了吗？所以当他后来发现目标起点都是指同一件事，都是让你从起修直至成佛，那整个打破之后，他就告诉你，这事实上是可以打破隔阂的。那打破隔阂的好处，为什么他告诉你可以打破隔？因为如果没办法打破隔阂，我们会一直落入一个点，就是好像我修绿色的人，我的位阶一定会震得比你黄色的高。可是他会忘记，黄色有没有可能震到他的位阶的时候，会比绿色的起点高？有可能嘛？是不是？所以说他为什么要打破相待，然后令其成为绝代，是希望不要落入错误的迷失，不要落入错误的迷失。所以这一章的图主要是在讲这个。第二件事情是，有时候我们会认为我修这个，我只能够达到黄色的，我没办法达到绿色的位阶，我就会觉得我佛法不骗，我没办法骗。那我现在告诉他说，你起点终点都一样了，那你到后来佛的之间就叫骗知嘛，正骗知嘛。所以说我当然既然可以修一法得权位，这样理解了没有？ 就一定可以修一法得权位。好，三号知道了没？你骗我多讲了这么久还好笑。好，再来我们看第七页。第七页呢，就是我如果眼呢是属于子嘛，子是属于眼，是属于子，观是属于智。诶，你就发现说怎么不太一样呢？一般我们都好像觉得是子是定，定属于眼，观是闻，观属于智。好，那如果他还有这样子，以什么为因，以什么为果，这个叫做次第。第七页，你们不要把七跟九弄错，然后到时候又找不到七。七是有画三个圈圈的，第九是只有一个圈圈的。好了吗？好了哈。来，那他还有所谓的因跟果，有行因正果的时候呢，他这个部分啊，就是代表你要去鉴别它里面的次第，要鉴别次第。那今天我去鉴别它里面的次第的好处，就像我刚才这边在鉴别它里面的次第，那我在对它越了解之后，我才可以显示出圆顿，而且我对圆顿才会充满了信心。像我现在跟你们讲说这个彼此可以打破，最后都达到杯子，你们都法师说的我们知道不会错啦，但是心底是抓不到个边，是不是？哎呀，你们没办法。但是我如果说这一定有结局，你们心里是觉得很踏实。所以这个摩诃止观啊，跟法华经里面都有讲说，众生都喜欢很有格力，很有次第，一个一个来，你跟他说你要打破，他们抓不到，他们会觉得那都一样，那我该怎么办？那你怎么样看到一样当中的不一样，不一样当中的一样，就是要累积福报，真的要累积很多的福报，那一定要靠诵经拜忏，还有反观心行。反观心行就是对自己那个，我跟你讲，对那个值啊看的多少，才有办法真的相信它可以打破。要不然那个打破都只是嘴巴上说的，就像现在你们心里觉得抓不到个底，抓不到个底。但是只要有一天你真的打坐了呀，下去以后实修啊，你忽然体会到经典里面讲的时间空间是打破的，你就抓得到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拜忏，拜忏有时候拜到一个功夫到了， 你自然时间空间破了，你在那个拜忏当中也会有发相，那你也就打破了。另外一种是神通发相，那神通发相就还要注意是邪的还是正的，反正每种里面都有正邪啦。发拜忏也会有正邪，那有的是在诵经里面以后诵经发相都会有，那有的是打坐静坐里面发相，有的是拜忏发相，有的是诵经发相，有的是听闻或者见佛，看到佛像忽然那一刹那觉得佛跟他是从平面变成立体，然后变成跟他在同一个空间的，也有见佛像好发相，但是这里面都有正有邪，都不见得是他发相就代表好事哦，都还有正或邪。这样我问你，我刚刚讲六七九，你们绝对会听得很辛苦。再来是第显圆顿，显出圆顿之后是干嘛？就是指跟观先打破。来，同学看这边，我这边是指，这边是观嘛？那我指观之间的界限打破，对不对？那我原来是因指发，因指开眼嘛？因眼的话有见，那我原来是因这个观的话是属于闻慧，是属于闻慧，是属于智。所以我的眼、我的智、我的指是眼，观是智。那我这时候，我既然指跟观的界限可以打破，所以我的眼跟智可不可以融破、融合？所以我得什么眼，我自然就会得什么智，是不是就代表一定的了？再听一次哦。比方我这一个代表法眼，这个代表道种智，这个代表慧眼，这个代表一切智，这样 OK 的吗？这两个先不要管它哈。那这时候我如果不能打破的话，我的眼归眼，我的智归智。可是当我一旦打破的时候，我就可以告诉你说，我今天他这个人呢，假正，听清楚，我问你哦，三号记得哦，待会回答我，假正。法眼以正一切智，谁的位阶比较高？
没有分别。
没有分别？为什么？
以阶代来讲，应该是没有分别。
有分别啊？为什么没分别？阶代里面依然是有高下，位阶高下。圆顿里面一样有位阶高下，所以阶代一样有位阶高下。阶代他讲的是我的观法彼此是可以柔和的。我的起点、终点、目标我是可以转换的，这叫绝代的意思。圆顿的意思是我一法可以周遍其他法，我一理观而可以万理测，这是他们的特色。但他一样有位阶啊，所以我问你位阶高下不会没分别，绝对位阶有差别，所以他还是有所谓的理即位，还有所谓的观行即位，他还是有位阶啊。他虽然是即啊，他还是有位阶啊。有啊，谁高？甲跟乙谁高？
甲是，乙比较高。
为什么？
一切智。
我的题目是什么？你还记不记得？所以那个有位阶哦，所以那个圆顿止观就是摩诃止观嘛。他到后面他一直强调你一定要思位次啊，不能叨扰上位啊。他一直强调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位次，所以你们现在为什么一定要让你知道这些架构，谁高谁低，断什么货，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因路借镜，第一个观法圆顿止观第一法，你就要知道你今天因路借就是你的烦恼，你的心行嘛。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烦恼，你的心行是在哪里，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位次啊，然后你一定要知道你发心是要处理的对象是哪一些啊。他所以你这些都是基本功课啊，而且到后面到那个四通色还要知道这条路通还是堵塞，可行不可行，他很清楚，他非常的清楚，彼此这些东西都是一条路一条路一条路一条路在走，他一定有前后，一定有高下。好，题目是什么？想出来了没？
题目是说一切字跟好像是花言啊，忘掉了。
题目都忘掉，那我怎么办？你是回答的啊。
两个
甲还高，乙还高。
如果说是一切智的话，应该是在慧眼的阶段，那么华眼的话应该比一切智高。
对啊，是甲还是乙啊？
那就应该是甲。
甲是？
甲是发炎。
甲是发炎，他知道嘛？你看，他都会骗人。所以我现在已经学会，我就不要讲的，他就听起。甲是发炎，乙是一切字，乙是一一、嗯，我就这样子背题目。所以我出题目，我自己都要记得，我好记。甲是发炎，乙是的话就一定要一切字一一乙，我就会记起来了，我就不会自己再讲错了，懂了吗？要不然我一直编出题目，我自己就回了。好，那个，所以你现在如果看到有一本书啊，他写说。他说他一切自知啊，然后他是佛，这时候你就要知道他是讲的一定是藏教或同教系统，他的佛只有一切自，佛还没有到一切种子，懂了吗？所以一切自他有个别称叫萨婆若智嘛，这时候萨婆若智的话就要小心了，萨婆若智就可能是一切自或一切种子了，因为萨婆若智它是两者的共称，就是我这一个黄色的笔也叫手表，它的别称。我这支绿橘蓝色的笔别称也叫手表。所以现在你只看到手表的时候，你要搞清楚它是指黄笔还是蓝笔，这个叫萨婆若智。可是它可能指一切智，也可能是一切种智，懂了吗？哎，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四润。天学天台最好玩的是，有一次我来这边讲课，四润。世论这个名称啊，很多人都以为它是四摩诃眼论，这个名称它是一个略称，那这个略称它背后一样刚好有两部论都叫世论，结果那时候我来这边上课啊，我的名字比较有名，我的人出来就没有什么名，但我台下有一半都是老师，有三分之一我都数得出来是基金会的里面的大头，结果他们第二堂课都不来，因为他看到那么年轻，甚至有一个人大堂说：“哦，这么年轻哦，还这样子讲。”然后这个世论，当时我就刚好在讲，因为要讲基本概念嘛，就说：“哎，世论呢，事实上它是指在天台里面是指大智度论。”他马上跟我纠正，世论是指四摩诃言论。那因为他是老师，我不好意思跟他讲，我就说：“事实上，世论是很多的略称呐、啊，它不是光只有一部论呐、啊。”他就说：“只有一个。”叫做四摩诃眼论，我就不谈了，我因为我讲完了嘛，我前面已经录音录我要的，那后面随便台下的怎么样去管，它一样，它是不止一部论的别称。世论呢，它一个是四摩诃眼论，一个是四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论，就变成是解释大品经的，所以说它也叫做，它可能会是小圣的四摩诃眼论，大圣的大智度论。那如果是大圣的大智度论，它别称又叫大论，又叫智论，又叫度论。它这一部书有四个代称，然后因为四摩诃眼论只有一个代称在讲它，所以人家就会觉得是它。可是四论本身是大智度论的代称，众多代称之一，懂了哈？很好玩耶，我觉得一路讲课下来发生很多很好玩的事，所以后来我每次讲到世论，我都会强调一下，世论它是有大圣小圣，都特别，因为连老师都会有这样的疑惑，你就可以想象一般的学生更是搞不清楚嘛，奇怪怎么现在看法华经的系统，然后再讲到大品，前面讲大品，后面怎么忽然讲述世论，然后找不到。还有一个更可爱是有一个那个博，现在已经是助理教授的啦，他那时候在念博士的时候，他在跟我就有一次跟我讲说，这个东西世论里面找不到。我说你去找一下大智度论好不好？大智论第二十五册，大正藏第二十五册。他说世论怎么会去大智度论里面找？我就说世论是大智度的别称。那他还算反应快，哦，是哦，我弄错了，那我知道了。他还马上就转开了。好，所以呢，记起来了哈。所以这个图。既然这样子你可以把它会开，所以你的止观的体你就会发现原来它都可以在一个里面观全部。好，所以合起来就是止观的眼跟智是可以会通的。来，麻烦你看这边，也就是因为六跟七的基础还有九为基础，因此你才可以编出第一张表。如果他没办法眼智是会通的，我今天怎么可以把他的眼跟他的智跟他的观法放在同一条界限上？ 所以后面的六七八九事实上是第一章的基础。现在都好像觉得理所当然哈，可是你如果没有那些推演，你没办法跟人家说为什么你子应该是开眼，观应该是得字，你怎么可以子观当中把眼字给对照上去啊？所以你们现在背到一，你不知道它多后面是推理很久，推了100多页。好，我们今天上到这边，各位同学加油，下礼拜号码再重抽一次哈，先交回来。好，下课。